齐四爷终于答应我去侯山了。侯山在同我们相邻的乌县，要走三天，中途呢还得在别人家借宿。这种事儿，单是想一想就会令我心花怒放。我们在昏沉的夜里出发了。齐四爷说，
这种好事情不要走漏了消息，一走漏消息，整个计划就会遭到破坏。
我虽然不知道计划这两个字的意思，但一旦齐四爷说出这两个字，源源不断的变幻着的遐想就充满了我的脑海。当家人都入睡了的时候，我从卧房溜进厨房，背上事先准备好的干粮，从窗口跳下，来到了大路上。齐四爷住在车水马龙的大路边，这条路是连接两个县的交通要道。他那间盖在低洼处的房子，房顶刚好齐路面。我们一边走一边想，齐四爷睡在家里，就可以听到车马和行人在他上面来来往往的，这太有意思了。我也在他家里睡过一夜，同齐四爷睡一张床。我的运气不好，在密不透风的麻布蚊帐里头，我不停地流汗，整夜都在暗无天日的旷动的噩梦里头挖掘着。就是那一次，我失去了我的蟋蟀王。蟋蟀王从我的衣袋里跳出来，跳进矿洞的沟里，永远地消失了。第二天我奔回家，他果然不在瓦罐里头了。尽管这是个巨大的损失，可齐四爷的家仍然对我有着无穷的魅力。只是很遗憾，他坚决不再让我在他家里过夜了。他为什么不让我待在那儿呢？大人们都很固执的，他大概是要独享一些什么东西吧。今天夜里特别黑，虽然路上有一些运货的独轮车在我旁边走，我却几乎看不见他们。我尽量紧挨马路边上走，免得挡了他们的道。在两棵樟树的缺口那儿，我用脚探到了花岗岩的台阶，然后小心翼翼地下到洼地里。我遇见了齐四爷的老黄狗，这只狗啊从来不叫，只是迎上来舔我的手。我随着它进了屋，屋子里面呢更黑，可以听到独轮车在头顶吱吱呀呀地走过去。齐四爷在里面弄响着什么东西，我看见他擦燃了一根火柴，但是我看不清他到底在干什么。齐四爷说，
民局呀，要是找不到借宿的人家，就只好歇在野地里了。
不是沿着大路一直走吗？怎么会找不到借宿的人家呢？
我故意这样问，其实心里啊是很高兴的。
傻瓜，傻瓜。
借着外面的一点微光，我勉强看出齐四爷背上背着一个包袱。我猜测那里头是窝窝头，还有喂猴子的零食。
老黄狗在他屋门口呜咽着。
这老黄狗干嘛要哭呢？
齐四爷说，猴子 是很凶残的。阿黄以为我再也回不来了呢。
上了大路之后，我们就排成单行，齐四爷在前面，我在后面。尽管我们紧挨着路边走，那些独轮车还是不时地撞了过来，差点撞到我们身上。那些人咕噜着说，黑灯瞎火的，他们实在没办法看不清路。可他们干嘛要赶在这个时候运货呢？他们同我们一样，也是怕走漏消息。我看不清他们运的是什么东西，好像每个车上都是黑乎乎的一大堆，那很像不值钱的柴火。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太奇怪了。路其实是比较宽的，路的两边种着樟树，可以模模糊糊地看见树冠。我和齐四爷就是凭着这些标志知道自己是走在路边的，但是这些独轮车的主人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们是真正的瞎子吗？又有一个人撞了过来，齐四爷差点和他一块儿飞出了马路，掉到低洼处的灌木丛里去。我们这条路是用泥土高高的堆出来的，就像河堤一样。在家里时啊，经常听到大人嘱咐小孩，哎，不要掉到马路下面去啊。这时我朝他弯下腰去，着急地问，哎，齐四爷，齐四爷，伤着了没有啊？
哎，放心，死不了的。哎，我的包袱。
我在周围摸索了好久，才摸到他的包袱。那里头的食品已经少了一半。我咬牙切齿地说，
该死的。
哎，你不要骂他，敏菊呀，他心里痛苦呢。
然而那车夫若无其事地走远了，轮子吱吱呀呀地叫着，就像在炫耀一样。我突然想到，也许这些独轮车都是故意来撞我们的。那为什么呢？就因为心里痛苦吗？我不能理解这些人，他们的人数这么多啊，一波又一波的飞跑而过，说不定哪一下就将我们两个人都撞伤了呢。齐四爷的脚步放慢了，那背影显得有点害怕，他的腿也有点瘸。我跟在后面提心吊胆的，生怕又有一个暴徒撞过来搅了我们的好事儿。想到前面遥远的路程，我有点埋怨他不该在夜里出发，因为根本没有必要走夜路，这个老头他太固执了。埋怨归埋怨，一想到猴山我便又兴奋起来，警戒自己，可不要被眼下的困难吓倒啊。我没有想到夜里大路上会有这么多的独轮车，这些心怀痛苦生活不如意的汉子愤愤地推着他们的货物往前行着，没法预料他们会干出什么坏事来。我记起在白天里，我几乎连一辆这种木轮子的独轮车也没有见过。白天里，他们只在那些山间小路上走。再后来啊，就再也没有车子来撞我们了。我们走了很久，大概已是凌晨三四点钟了。齐四爷停了下来，他将包袱 放在膝头，靠着树干坐了下来。这个时候，独轮车已经变得稀少了。我往地上一坐，这眼皮儿啊就粘在一起了。我立刻倒在齐四爷的怀里睡着了。也许因为我睡在那一堆窝窝头和给猴子吃的零食上头的缘故，我在梦里没完没了地同几只猴子争抢着食品。后来，猴山的管理人员来了，把我带进一间墨黑的草房里，说是让我在里头反省。他锁上木板门就走了。我突然觉得，那个人是诚心让我在里面饿死。我就拼命地撞那木板门。
哎，敏菊，敏菊，你这是要把我撞死啊！
齐四爷说着就给了我一巴掌。我不好意思地揉着眼站了起来，又一次在心里埋怨他不应该在夜里出发。现在路上一辆独轮车也没有了，天特别的黑，我心里有点害怕，那万一遇上强盗可怎么办呢？齐四爷说，
雨过了赤庄，那些鬼魂就不来撞我们了，你看多么清静啊。
我吓得一身在发着抖。
那些的是鬼魂？
你还以为是人呢？啊，有那么多赶夜路的人吗？你个傻瓜。
我回忆刚才路上的情景，因为后怕，脊梁骨都凉了。
我以前，也在夜里到大路上来过，怎么一次也没有看到这些鬼啊？
不是每个人都看得见的。当你心里想着到猴山去的时候啊，那些家伙就来喽。
我想，齐四爷说这话，大概是逗我玩吧。鬼是一些影子，影子怎么可以将它撞得飞起来呢？而且当时我还听到那个车夫发出了沉重的呻吟呢。路上太寂静，我很想要齐四爷对我讲话，这样啊我就不至于害怕了。可是齐四爷显然是在想着自己的心事，无论我问什么，他都只回答一两个字。于是我开始盼着天快亮。不知又走了多久，反正很久，齐四爷又停了下来，说要休息一下。路边连树也没有了，奇怪的是我们也没掉到路边的洼地里去。路边还是不是洼地呢？路有多宽呢？我什么都看不见，只能勉强地看见齐四爷晃动的背影。也有可能我们早就不在大路上了。我没办法确定自己在不在。还有啊，现在应该是早上七八点钟了，这天怎么还不亮啊？于是我把心里的疑惑说了出来。齐四爷回答，
是这样的，大概七点半了吧，你会习惯的。
我们开始吃干粮，齐四爷还带了两壶水，他给了我一壶。吃完了干粮，齐四爷就站起来，说要找一家人家借宿去。我很高兴，因为我实在是走不动了。我们摸索着下了马路，吃了东西以后，我心里的害怕就减轻了。 但是还是担心着，怕遇到强盗。我听到过太多关于黑夜里强盗的事儿。马路下面有一排土屋，齐四爷摸到第一家，他没有去敲门，而是敲窗户，就像故事里的强盗一样。里面有个苍老的声音答应了，但是齐四爷压低了声音同那个人说话，我听不清楚，只觉得那个人似乎很烦躁，齐四爷正在同他解释。越听到后面我越失望，因为里面呢发出了吼声，敲窗子的不是齐四爷了，而是里面那位，他在警告齐四爷。也许他把齐四爷当强盗了吧，但又不像，他们两个呢倒像是老熟人一样。齐四爷只好放弃了。第二家要好一些，齐四爷轻轻一敲，那个人就打开了窗子，可是呢这只是假象。齐四爷一翻过窗户就进到了屋里，我没有想到他还如此的身手矫健。当我不耐烦地等在窗外时，那里头已经打起来了，只听见一片杂乱的响声，然后齐四爷就被扔出来了，像是扔一捆柴一样，那个人的力气一定非常大。齐四爷痛苦地呻吟着，贱货又发出一声赞叹，
哎呀，这真是一个大力士啊。
我问他里头的人是谁，他说不知道，也没法知道，因为根本就看不见。他还说就因为这打得才过瘾呢。齐四爷说，
哎，民局啊，我们就靠着这墙根睡一下吧，哎，动作要快啊，不然那家伙跑出来我们又睡不成了，他想要干什么就会干什么。
齐四爷边说边坐下去，一会儿就打起了鼾，而我呢就是伏在他的膝头上，不到一分钟就入了梦乡。我似乎刚睡着就被弄醒了，于是气得哭了起来。我闭着眼，被齐四爷从后面用力推着爬上了马路。又走了一段路，我才真正清醒。我向齐四爷提出要在大路边再睡一睡，他说不行，因为那些鬼魂不会放过他。
要是睡的话呀，就只能到马路下面找那些人家借宿。
可是他们不让我们借宿啊。
正是这样啊，不过刚才啊我们已经睡了一觉，对吗？
那为什么你要进去和那个人打架呢？哎，你和他打架他就不让你借宿了？
这种事儿啊是忍不住的，只好这样下去喽。
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，那就是周围如此黑暗，齐四爷却熟门熟路似的，知道从哪儿下马路，也知道什么地方有人家可以借宿。难道他对这条路如此的熟记于心了吗？还是他长着夜猫的眼睛呢？如果说他长着猫眼，为什么他又说在那家人家什么都看不见呢？齐四爷似乎听到了我心里在发问，他回答道，
我夜夜都在这条路上来回走， 你想啊，我还用得着睁开眼来看吗？
天一直没亮，我也没办法睡，就这样走啊走啊，腿像灌了铅一样，有一刻我忍不住哭出了声。我一边走一边啜泣。
齐四爷责备地说，你哭什么呢？现在回去还来得及。
可是我怎么能回去呢？且不说已经走过的漫漫路途，在这种漆黑的夜里，途中可能遭遇的不幸，只要一想到放弃去猴山的乐趣，我就万念俱灰了。昨天我向阿三他们说到这件事的时候啊，没有一个人相信。哎，他们说猴山是什么？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猴山，你被那老头给骗了。当时啊，我骄傲地认为他们都是蠢货，懒得跟他们解释。我还发誓啊，以后再也不同他们讨论这种事儿了，因为这只能使自己变得怒气冲冲的。